根據世貿組織公布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部長級決議，發展中國家製藥廠商可以在未經新冠疫苗專利持有方授權的情況之下，製造和銷售新冠疫苗，包括 mRNA 疫苗的專利。這項有限的協議是經過六日的艱苦談判達成的，旨在放寬對新冠疫苗的知識產權保護，提高新冠疫苗在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國家的供應。但是到目前為止，各方似乎對這份有限協議的反饋都不積極。專家表示，協議來得太遲，而且範圍太小，無法對全球疫苗供應產生有意義的影響。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商務研究主任威廉·雷恩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協議是各方妥協的產物，但是結果是各方都不滿意。他說他的意義並不大，而且來得太遲了，如果想要它產生影響的話，他們應該在兩年之前就這樣做。他對情況的理解就是，他們並不存在疫苗短缺的問題，他們面臨的是分配問題，他們有不平等分配的問題。製藥廠商亦都對這份協議表示不滿，製藥行業在整個過程之中一直激烈反對豁免新冠疫苗、治療藥物和檢測試劑的專利保護。他們表示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創新至關重要。美國製藥行業的主要遊說團體就是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在第一時間就對該協議提出尖鋭的批評。該團體的主席在一份措辭激烈的聲明之中說，生物製藥研究人員繼續尋找抗擊這種大流行病的新方法，就是通過針對特定毒株的疫苗、新的抗病毒治療的方法、兒科臨床試驗等。但是不幸的就是，最後一公里的分配挑戰正是導致世界各國銷毀未使用的疫苗並拒絕捐贈。外交官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裏面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爭論如何破壞知識產權，而正是這些知識產權使到數百家合作企業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生產新冠病毒的疫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活動人士亦都對這項協議感到失望。專注於醫藥知識產權的非政府組織知識生態國際的負責人詹姆斯·洛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項協議的步伐太小，對控制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來說是杯水車薪。他說這個協議不涉及醫療和檢測，這兩者都很重要，只是涉及疫苗，而且僅是限於一種病毒，而是只限於發展中國家，但是並不包括中國，而且還限於一段時期，它的有效的期限是五年。而 WTO 成員選擇了最難將仿製藥推向市場的領域，就是疫苗那裡的監管途徑很有挑戰性。對於疫苗來說，獲取專業知識比治療性的藥物要困難得多，而這些正是重點的所在。他們都拒絕解決商業秘密的部分，這些直接涉及生產疫苗的一些挑戰。但是中國是一個例外，中國政府表示他為這份協議的達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談判關鍵時刻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展現了大國擔當。中國商務部一名負責人對官方的新華社表示，在本屆部長級會議談判的關鍵階段，作為新冠疫苗生產和供應大國，中國主動宣布不尋求豁免覺得所提供的靈活性，為覺得順利提交多邊進程並且最終達成會議成果奠定了基礎。中國是最早宣布支持豁免新冠疫苗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之一，早在2020年10月，亦都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初期，南非和印度就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議案，要求世貿組織放棄實施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協定的部分的條款，被製藥廠商全面放棄新冠的診斷、治療和疫苗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當時就表示贊成。眾所周知，中國目前主推並且被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的兩款新冠疫苗，無論是科興或是國藥，都是採用傳統的 滅活技術，佢嘅技術都已經非常成熟，已經有至少幾十年嘅歷史，基礎專利都早已過期。而新冠疫苗專利豁免影響最大嘅就係由美國製藥同生物技術廠商開發嘅 mRNA 疫苗，因為 mRNA 係最新嘅技術，都係處喺專利保護期內。而家世貿組織通過對新冠疫苗專利嘅豁免，就意味住各國企業可以放開研發同生產本國版本嘅 mRNA 疫苗。華盛頓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高級政策分析師賈西·麥克多爾對美國之音話：呢啲基本上意味住包括喺專利上嘅任何同所有信息都係免費嘅。從呢個意義上面嚟講，你不必去支付許可費同類似性質嘅費用，你可以創建你自己嘅新冠疫苗。符合條件的世貿組織成員可以開發他們自己的新冠疫苗。《華爾街日報》編輯部在6月17日發表一篇措辭強烈的社評，標題為《拜登送給北京的專利大禮》，就是世貿組織新冠疫苗協議損害美國知識產權。社評說，拜登政府將這項協議當作外交勝利來到鼓吹，但這些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一次巨大的失敗，它將會使到中國受益，並樹立一個侵蝕知識產權保護的先例。這些亦都不會是最後一次全球尋求偷竊美國技術的事件。據彭博社的披露，美中兩國曾經就新冠疫苗的專利豁免進行了抗日持久的爭論，中國曾經反對將自己排除在豁免之外，後來作出了讓步，表示自己可以發表聲明，不謀求利用世貿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冠疫苗的專利的豁免。但是拜登政府堅持要求必須將中國明確排除在協議之外，最終的妥協就是世貿組織在協議之中加入了一個中國聲明，放棄豁免的備註。但是《華爾街日報》的社評說，雖然美中雙方以上述形式達成妥協，但是協議並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可以阻止中國竊取美國的 mRNA 技術，讓它來到開發自己的新冠疫苗，甚至包括其他疾病的疫苗，然後用中國自己的品牌在全球出售這些疫苗。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麥克多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貿組織新冠疫苗豁免協議給了中國生物技術廠商的一個難得記得的機會。他又說，目前他們可以接觸到輝瑞和莫德納以及他們所有的信息，而在這個之前他們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他又說，目前他們基本上有能力說，我們可以接觸到這些信息而不必為他支付專利費，他們可以拿走你已經做好的事，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面開發自己的事，而不必以公平的方式對你進行補償。中國的生物技術廠商正是積極研發本土的 mRNA 疫苗，但是進展似乎並沒有預期的順利。中國目前最有希望的 mRNA 疫苗是由蘇州艾博生物、沃森生物和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聯合研發的一款名為 ARCOV 的候選疫苗。研究人員最近公布的一項有120名志願者參加的一期試驗顯示，雖然該疫苗是安全的並且產生了中等水平的抗體，但是它引發的發燒和發熱等副作用要多於輝瑞和BioNTech 的研發的 mRNA 疫苗，其中 30% 的參與者出現了嚴重的發燒的情況。沃森生物的一名高級管理人員今年年初的時候對路透社表示，他們已經招募了 2.8 萬人進行大型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公布這款疫苗能夠在有多大程度上面減少感染或者死亡風險的數據。蘇州艾博生物是一家2019年才成立的初創企業，創辦人英博曾經在麥德納工作，從事的正是 mRNA 技術的研發。據中國媒體報導，英博在留學美國之前就是中共黨員，沃森生物是一家上市的製藥企業，這兩家企業都得到了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大力支持。對於 mRNA 技術，它的兩個最大難點分別是抗原的設計和遞送系統的設計以及製造工藝，屬於 mRNA 疫苗的核心技術，其中 遞送系統的難度更大，用於 RNA 分子修飾的酶和脂質包裹顆粒，目前只有世界少數幾家公司在這裡掌握，而且生產工藝極其複雜。曾經在2001年至2016年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的成員的雷恩斯說，世界貿易組織新冠疫苗專利豁免令到中國偷竊 mRNA 技術提供了可乘之機。他說該協議使到這種情況更有可能發生，因為將有更多國家擁有技術，不單單是美國和歐洲。如果有發展中國家使用豁免權利到生產它的疫苗，中國可以從它們那裡得到，但是這些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他說雷恩斯又表示，他相信中國不是幾有可能會違反自己的承諾去獲取 mRNA 技術，但是這些解決不到中國企業是否會取該技術的問題。中國人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技術竊賊，不單單是醫藥衛生領域，而是方方面面的。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